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自我判断并为他人着想。自满及天主的义怒，以色列子民的历史见解。第十章一至十三节。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而归于梅瑟，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因为倒闭在旷野里了。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你们也不可崇拜邪神，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如同经上记载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乐。我们也不可淫乱，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淫乱过，一天内就倒闭了23000人。我们也不可试探主，就如他们中有些人试探过，为蛇所歼灭。你们也不可抱怨，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为毁灭者所消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都是为给人做见解，并记录了下来，为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的人。所以凡自以为站得稳，务要小心，免得跌倒。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试探。天主是忠信的，他绝不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天主如加给人试探，也必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够承担。本大单元至目前为止，保禄都是在用他自己践行宗徒的生活为范例，来说明基督徒该如何运用自由权。总而言之，应该做到，倘若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保禄把注意力放在格林多知识分子所持有的自满态度上，他们以为自己有知识，可以自由享用权力，因而感到自满。这种自满的态度几乎已经濒临偶像崇拜的危险。保禄关心的是，除了即将面临丑闻，格林多知识分子还经常出入外教人庙宇，以为自己不会受到多神教迷信的祭祀仪式的影响。可是总有一日，他们终究会惹火烧身。保禄认为这种行为就是他们毁灭的前兆。于是保禄接着为了说明并警告他们会将要面临的后果，就举出以色列子民因自满而导致天主易怒的例子给他们作为见解。首先，保禄指出以色列子民在灵性上有天父的恩宠。这段经文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中旷野经验的故事。保禄再次重述这个故事，目的在强调全以色列子民都享受到天主眷顾下的拯救之恩，因而在旷野中的整个流浪旅程都能在天主眷顾之下维持了生命。不过保禄重述这个故事时的说法，很显然 是把时间顺序混淆了，特别是他把以色列子民的出埃及事件说成是洗礼，是受了洗而归于梅瑟，他们所得到的滋养就像感恩圣事中的圣体和圣血一样，都同样的是来自天上的神粮及神饮。保罗甚至将犹太传统所说在旷野中伴随以色列子民给他们涌出泉水的那块磐石隐喻为基督。保罗此处主要讲并非指称以色列子民已经有了基督徒感恩圣事中的圣体和圣血，而只是以类比方式说出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时所经验到的与格林多信徒的经验有相似之处。虽然保罗描写得非常复杂，其实他所讲的道理却是很简单。从以色列整个民族的观点来看，这个民族确实体验过天主德能的神迹，而且全体子民也得到了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神粮。可是虽然他们体验过这神迹，也食用过神粮，他们仍然还是招惹来天主易怒而倒闭在旷野里了。以色列子民既然不把天主的恩赐当一回事，以为天主易怒不会临到自己，而继续崇拜邪神，做不道德的事。保禄举了一连串以色列子民自毁行为作为例子，警告格林多信徒要避免放肆的行为。谈到以色列子民坐下吃喝，站起来玩乐，令我们想起两件事。以色列子民建筑祭坛拜金牛，以及在祭拜金牛神像之后坐下吃喝，起来玩乐。这种类比对格林多信徒特别恰当贴切，他们认为自己有高深知识，绝对与拜邪神无缘。然而如果他们继续参加外教朋友貌似无害的宴席，继续过以往外教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陷入邪神崇拜，就要纠缠不清了。再者，因为以色列子民执迷于淫乱行为，使得天主给的救恩也失去了效能。所以，假如格林多信徒仍然继续执迷于淫乱行为，他们也得不到救恩。万一这些自以为是的格林多知识分子听不懂上述故事的要旨，保禄就更露骨地说，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务要小心，免得跌倒。虽然保禄这一小单元的结语听来似乎是在安抚人心，但也并没有减弱警告的味道。其实，这个安抚的说法反而使他的警告更加迫切。天主是忠信的，格林多信徒一定会面临试探，同时天主一定也会帮助他们。但是如果格林多信徒态度傲慢，只依恃自己的知识能力，不靠天主的德能智慧，那么只会带给自己磨难与考验。那时他们一定会和以色列子民一样跌倒。因此保禄警告他们不要傲慢自满地享用吃祭过邪神之肉的权利，这样做只是显示他们的高超知识及无拘束的自由。保禄要他们避开这些行为。禁止参与教外的祭献，要自己做判断。第十章14至22节。为此，我亲爱的诸位，你们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我想，我是对明白人说话，你们自己审断我所说的吧。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 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你们且看按血统做以色列的那些吃祭物的，不是与祭坛有份的人吗？那么我说什么呢？是说祭邪神的肉算得什么吗？或是说邪神算得什么吗？不是，我说的是外教人所祭祀的是祭祀邪魔，而不是祭祀真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邪魔有份。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邪魔的杯。你们不能共享主的筵席，又共享邪魔的筵席。难道我们要惹主发怒吗？莫非我们比他还强吗？保禄在格前第九章中呼应第八章所讨论的吃祭肉权利的话题，其作用是启发并描述放弃享用权利的必要性。接着保禄又在上述小单元中举以色列子民为例，作为警告格林多信徒的见解。现在保禄在这一小单元中就直接论辩不应该参与庙宇宴席的理由了。首先，保禄命令格林多信徒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随后，他称格林多信徒为明白人，这样的称呼也许掺有讽刺意味。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保禄用这种方式来论辩，是希望他们能自己审断，经常涉足庙宇宴席是否无害。保禄以他和格林多信徒共同都能接受的论点开始，共享主的筵席，就是真实的共享基督的血和身体，其效果也在信徒与基督之间有了结合与联系。此处强调的是共享，是共享者在主内达到与基督结合而成为合一的团体。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共享，却没有加入这合一的团体。很清楚的，保禄认为共享的行动与共享者的意向两者之间无法分隔开。随后保禄举出第二个例子，借以说明共享主的筵席产生合一团体的意义。保禄是以类比的方式举历史上的犹太人做例子。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在某些情形下可享用自己献上的祭物，以表示与天主有份。现在信徒共享主的筵席是表示与基督有份。以色列人吃祭物而与祭坛有份的行动，就是保禄所说他们与天主结合了。这两个例子都在说明，在天主面前享用筵席会产生结合的效果，就是团体与他们敬拜的天主之间的结合。接着，保禄现在可以依照类比的方式下结论了。如果吃了祭祀给天主的祭物，结果是与天主结合，那么吃了祭献给邪神的祭物，结果不就是与邪神结合了吗？但是保禄没有如此下结论，因为如此做会同他前面所说的言论相互抵触。保禄早就说过，现在他再重申一次，邪神根本是不存在的。因此保禄改了口，以邪魔取代了邪神。保禄提到邪魔时，他心中所想到的可能是《申命记》32第16至17节。虽然早期以色列人认为除了天主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神明存在，但后来的犹太教传统根据这段经文就演变成有邪魔的存在了，也就是有了各种不同神明或偶像的存在。 他们都在反对天主在世上彰显的救恩。保禄明显沿袭传统，他否认真有外教邪神的存在，但是接受超自然能力的存在。除了在基督内与天主结合之外，绝对不可能有与其他神明结合的事实。自以为受到天主光照而开悟了的人，必须做一个抉择。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邪魔的杯。你们不能共享主的筵席，又共享邪魔的筵席。格林多信徒不能两者兼得。保禄用了两个修辞学上的反问句，作为这一小单元的结论。第一个问题，难道我们要惹主发怒吗？这是呼应前文以色列子民的历史见解，自满带来毁灭。保禄为了提醒那些自以为受到天主光照而开悟了的人，他们或许怀疑吃了邪魔的筵席可能会有类似的下场，因而保禄给他们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莫非我们比他还强吗？这是要他们认清自己所长有的知识及能力或许比一般软弱者强一些，可是会比主强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结论，要替别人着想。第十章二十三节至十一章第一节。凡事都可行，但不全有益。凡事都可行，但不全助人建树。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也该求别人的利益。凡在肉世上买来的，为了良心的缘故，不必查问什么，你们只管吃吧。因为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若有一个无信仰的人宴请你们，你们也愿意去。凡给你们摆上的，为了良心的缘故，不必查问什么，你们只管吃吧。但若有人向你们说，这是祭过神的肉，为了那指点的人和为了良心的缘故，你们就不可吃。我说的良心不是自己的，而是他人的良心。那么我的自由为什么要受他人良心的束缚呢？我若以谢恩之心参加，为什么我要因谢恩之物而受人责骂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你们不可成为犹太人，或希腊人，或天主的教会跌倒的原因，但要如我一样，在一切事上使众人喜欢，不求我自己的利益，只求大众的利益，为使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如我效法了基督一样。到目前为止，对参与庙宇宴席，保禄的论辩是根据两个独立标准，但只有一个答案。第一，放弃参与庙宇宴席的权利，动机应该是出于爱及关怀团体中的其他人。第二，应该弃绝参与庙宇宴席的行动，理由是参与庙宇宴席有敬拜偶像之嫌，会有引起天主易怒之处。现在保禄在这一大单元的最后所要论辩的是，究竟是否能够在一般宴席上食用祭祀过邪神的肉。保禄从两方面衡量，其一，是否享用自由权利，应该看对团体是否有建树。其二，无论做什么，都要以光荣天主为目的。保禄根据这两项衡量标准而主张，信徒 可以在自己家中食用从市场上买来的祭过邪神的肉，也可以在非信徒家庭宴席中食用，这都是恰当的行为，并不与上述两项衡量标准相冲突。格林多团体中，那些自以为受到天主光照而开悟了的人，早已了解这个道理。但对软弱者，他们需要了解，信徒有自由权利，在私人场合中吃祭过邪神的肉，这是恰当的。既经告知，软弱者要克服顾忌，要对这不存在的问题消除疑虑。随即，保禄又加上一个条件，假如在一个私人宴会场合中，有人提醒你，这是祭过神的肉，你就得放弃吃该肉的权益。保禄此处并未指出该人是否为信徒。无论如何，这附加条件就是保禄企图在团体中建树为别人着想的伦理观。他以基督无私的爱做模范。基督徒的自由是要替他人谋福利，要将光荣献给天主。基督徒不必为不必要的事束缚，也不仅只为满足自己。每人的作为都应效法耶稣，目的是为使众人得救。因此，保禄呼吁格林多信徒要效法他自己，最终才会过一个像基督的生活。